唯识论里头讲到，这八识里头，在阿赖耶识里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政治正分，也就是还有政治政治，这个部分是永恒的。那你要看到，那是无所从来，永远在的。那问题是，那个部分我们成长了多少？那个部分我们是开启了多少？这个部分，那个东西叫无所从来的部分。所以我们既需要同时去认识啊，去接纳我们如所从来的色身，好好去生活。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楚，有一个不属于现象界的，但是它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说，我们的心其实反射到我们的身体里头来，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的心灵的东西，它自然而然的会拷贝到你的身体里头来。所以你的身体的好坏，你的身体的一些状况，甚至于这个老化的情形，跟你的心灵生活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并不是说肉体是你的究竟，因为它只是它投射出来的东西。可是有一个永恒的这个心灵，那个是无所从来的那一部分，你也必须要珍惜那无所从来那一部分。我们是不是真正对它有了如实的一些了解？我在读阿含的时候，佛呢在谈，所以这个在《道品颂》里头谈所说啊事的部分，你知道他最重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最重视一件事情，在人生的智慧里头，他一直跟弟子讲，他说这一件事情是大功德大神力，你一定要注意。那是什么呢？他说你要真正学会试炼处，也就是试炼住。哪试炼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叫四念住，四个你内心里头应该好好的保持的四个东西。我简单解释给你听，观身为什么是不净的？你去问很多人都这样跟你讲，你的身体就像一个臭脓包，皮包的里面的血水，所以身体是不干净的，里面都是血脓包，要不然就是尿，就是血，要不然就是鼻涕。你觉得它脏，所以叫观身不净。不，各位，如果你去看《阿含经》，找佛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不是只说这一点，这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只是拿来当做观。当白骨观，当这个不净观的时候才用它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所谈的观身不净是怎么说的呢？他所谈的观身不净，就是你这个身体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身体，你别以为你的身体将来看起来好好的，其实它不断在变动。科学上研究告诉我们啊，你身体每一个器官，器官底下的那些细胞最长只能够活五天，它不断的重新拷贝，生新的细胞，旧的细胞就把它放到那个回收厂里头去，该回收的回收，该把它变成别的变成别的，该排出去的排出去，它就是这样。所以它是因为有基因拷贝才你那能维持你那个脸的那个样子，你身体的那个样子啊。如果没有那套基因来支配它的话，五天以后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基因就是这样的功能，所以你维持的你还是这个样子，你不断的在拷贝新的东西啊。所以它是所谓的不净，是净土那个净哦，就表示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激流。水流的很快的激流，变动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说我这个现在看起来还蛮年轻的，哎呀，没过多久以后你就知道皮肤看起来怎么搞的，怎么样美白都不见得， 你知道他会美白是因为年轻才美白，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东西能给你多大的美白，老化了以后再怎么贴还是老皮肤，他怎么会变会变年轻呢？他就是因为年轻才稍微美白一下才美白的啦，要不然怎么美白呢？马西亚克利加迪年轻才可以啊，是不是？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个身体里头，你只要一起的恨，你的身体马上就变；你只要有了紧张焦虑，你的身体马上就变。就是不净的意思，是你的身体里头永远像瀑流这样在动的，所以你要很谨慎，观身不净。你只要看一个漂亮的东西，你回去以后，你的心马上改变，你的身跟着就改变。你只要吃一个你不应该吃的东西，你的身体就改变。他告诉你，只要你的生活开始不正常，那你的身体跟着就改变。你的身体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戒律都在维持观身不净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吃饭必须维持正常，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必须怎么样，然后我有些东西我应该避免去吃它，尤其是啊，比丘跟比丘尼。他的戒律里头就规定，像那种荤食的东西他就不吃，因为肠啊、骨材、肉球酸啊这一类的东西吃了以后会刺激身体啊。那你刺激身体的时候，那你的欲望很多东西会马上失衡啊。所以观身不净这件事情，如果以现在我们科学最近这十年左右研究的东西，用核磁共振或者是脑子的投影技术来看的话，你想什么东西，你脑子在哪个地方动都可以投影投得出来的。那么你的身确实是不净的，它并不是那么平衡的东西，所以它需要一些戒律来维持，生活必须正常。你不能随便吃毒品，一个毒品下去以后它就乱掉，观身是不净的。你不能随便啊！你想在网络上网络沉迷，你整个晚上在玩那些东西，你身体马上就会变成不稳定。所以生活必须要正常，你所听的、所看的、所思维的，你必须是在你一定的范围内。你不应该看的东西，你把它看了以后，你的身心也跟着就马上就改变，不是吗？所以身是不净的，那个净啊，是净土那个净，三点水再加一个真的那个净，那是观身不净。你要看得很清楚才可以。你看啊，台北市在最近好几个学校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请我去演讲，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老师，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不稳定？国中的学生，国小比以前的学生也都不稳定，注意力没有以前持续的好，为什么？”我跟他讲，这个有研究，这身体，这小孩子的身体在城市里头，他运动的机会太少，他从开始会爬行的时候爬的机会太少，脑子的发育本身就是不够健全，所以他的专注记忆都比较差，这是现在开始出现的。所以他本身体，你只要你啊，保护的太多的时候，它一样产生不平衡的状态。所以观身不净，它告诉你生活，告诉你要好好的保养你自己。你要知道，身体是一个这么不确定性的东西，而且它还告诉你，它很短，只有几十年的岁月就老化光了。你要珍惜它，而且你也知道，有一天那些东西，它一定会四大解体。所以，是的。你也不必为四大解体而感觉到害怕跟难过，因为你只要好好保护到一段时间，你也会觉得好像坦然可以接受它。没有错，年轻人你现在坦然接受是不容易的，可是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他比较能接受要离开这件事情，但是听了佛的教法以后，也比较能够清楚知道，实在碰到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个东西也能够肯去承担，也比较在这边也不会产生恐惧的。你看这个如所从来的这个人生， 你再看，他又告诉你，观受是苦，受是不是苦？是苦哎，不好受的东西本来就苦，那好受的东西会不会苦呢？你不信，你试试看。我刚刚不是讲过吗？现在我们台北市的大家住的都是很好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国民小学的小孩子的时候，就要去挑水，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高地，没有要到远很远的地方。大人挑水，那我的母亲就给我弄两个茶壶，这么小的茶壶，然后弄几个扁担，这么小的扁担，然后就挑那两个茶壶的水，挑得像在飞一样这样回来。回到家里，里面的水已经一半没有了。稍微大一点了以后，就会挑各种东西，挑农产品，甚至于会挑水肥。他有很多的磨练，所以那个环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你看起来好像是苦，但是他的身体磨练好了以后，他却变成好，很不错的。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也蛮安慰的。我去登玉山那里面，我大概是属于年高德少的了，对不对？我觉得还维持的还蛮好的啦。所以这东西，受这件事情，你别一直都找好的东西。现在的小孩子是因为我们照顾他太多，所以最近的研究告诉我们，你的这个脑皮质这神经元哈，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小孩子哈，一直到国民小学啊，甚至于在国民小学毕业之前，越前面的越重要。他开始会爬行，开始他所需要的运动是各种不同的运动，对他就很好。什么打翻个筋斗啦，爬树啦，这个一会儿在这个像乡下里的这个玩东玩西的啦，那其实他的神经元上面的树突呢就长得比较多，那树突通常就是去接另外一个叫做这个突触哈，突触就是我们储存很多资讯的地方，他就那边接过来，这边才可以接走接过去，它等于是一条一条的这个线接在那个地方的。可是长的东西越少的那个人，他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现在太多小孩子通通都是在家里，学校回来就在家里，他的运动关门，所以后来在阅读上有比较多的阅读障碍的小孩子，专注力比较差的小孩子也开始增加了。你要知道，享受本身最后还是产生苦的问题出来了啊。你只要开始学会了很喜欢吃某种最好的咖啡，以后别的咖啡哈，你通通不想喝了。所以看到咖啡你都愁眉苦脸，就一定要喝你最喜欢的那种咖啡。喝茶也是一样，穿衣服也是一样，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啊。要注意，你只要在你的受里头纵容于你的受，你就会变成受的奴隶。所以观受是苦，千万不要被受给绑住。这是他告诉我们的，在你的人生里头要记得不要被他绑住才可以。观受是苦，观心无常，你要注意这颗心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你不觉得真的是无常吗？真的是无常啊，本来很愉快的，马上会变不愉快。为什么？有一个人突然间出现，然后在你的面前讲几句你不喜欢听的，你无常了。本来是晴天，现在下雨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心是无常的。你看到只要什么东西，你就想要去追求了，无常的。心是，你要注意，就是因为心是无常的，你要当心。有的人只是跟你讲说：“哎呀，这个东西你不需要费什么，你只要参加，把你的身份证借给放拿出来，办个手续，你这样就可以得到钱，你为什么不要？”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把身份证交给人家去当人头去了。这东西你可以知道，心是无常的，别人稍微一诱骗就会走的。我也相信，人的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走出去的时候，我管境界出现波形恶魔波形，它一定会出现的， 他来了以后一定会弄最好的东西给你，送一个礼物给你，然后你从来就没有办法啊拒绝人家，你是只要人家送给你的东西，你就不能够说一个 yes or no， 你说不了是或否的时候，那他说好吧，你我这个东西送给你，就跟我来吧，那你就只好跟他去了，要不然怎么办呢？我需要你帮忙，你已经拿了我的东西了，那你不能独立思考，这个心是无常的。所以他告诉你，你要很清楚的培养你的方便禅师啊，你一定要培养你自己的禅定的功夫，你要培养你很清楚觉察的这种能力。所以观心是无常的，观法是无我的，所有的东西别人给你的，你所看的，那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没有我，你的我的意思也只是一大堆资讯融合在一起的东西，不是有一个真正的我。你的我叫什么名字也是你的长辈给你取的，你的父母给你取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所从来的这个部分就在这个人生之中，你一定要注意这四啊，这个这四个观法，就叫四念处，这四念处也叫四念住，以此居心来看人生，谨慎的去生活，你的人生才会很好，而且你会看得真实。所以这是世间法里头的部分，那出世间法的部分是无所从来的部分。你应该会看到有一天你在这个旅行完了以后拍拍手回家的，但是问题是你要回哪一个家啊？阿弥陀佛给你招手你不去，波旬招手你却去了，结果又没有回到家。所以我总是觉得以前很多年前我的小孩子跟我讲了一段话很生动，他说老爸你要弄清楚啊，你以前啊，你年轻的时候你们是经济生活辛苦是真的，我承认，但你如果讲说你们那个时候比现在的年轻人辛苦，这个东西就值得他讨论了，我是不同意的。我说为什么，你说说看。他说你们那个时候你看有那么好的青山，有那么好的稻田，有那么宽阔的乡野，你知道那个东西钱买不到的，我们想要有都没有，你们确实经济生活上比较苦，吃的比较苦，穿的比较苦，但是你们有那些东西其实蛮好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小孩子的苦，你讲你从你的家上学到一个地方要走50分钟，你讲得很了不起，早上去用跑着去，中午呢又跑回来吃一餐，因为没有饭可以带便当，只能够吃那个韩吉枪啊，韩吉枪不能带便当，它会酸掉，所以只好回来吃，吃完了又再去学校继续上课，晚上回家又跑一趟回来，所以一天运动了多少个小时你就知道了。而且一路上一会儿哈，到河里头去抓鱼，一会儿去追小鸟，就这样子到处跑来跑去，所以他运动量很，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错，你来回走这么多路你很辛苦，可是我要告诉你，你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也很辛苦，他也是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够回到家。我说骗人，都是在社区的。他说我告诉你，从学校到家中间有多少家电动玩具店，大学生从那个家里那边，那有多少网咖，有多少迷人的地方，有多少 pub 可以去，他要搞多久才能够回到家，比你更远了。我说的也是啦，那一天他跟我讲了就给我开通了，我有一点了解说，哦，果然是这样，苦这件事情我看是真的是在的，在一个世间法里头。但是我们觉得他是告诉我们把它看清楚，佛告诉如来这件事情，把它简单的 summary 来啊，做一个把它做一个总数。每一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生活，你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你注定要心甘情愿用你自己有的东西去成长，用你手上有的东西慢慢的去生根，去慢慢的去生根育弄，去走出你自己啊不错的人生，去造福，这是如来。 你必须把事情看得清楚，必须看得清楚，看出他本来的面目，那件事情也叫如来。那你也要看清楚，这个如所从来的人生有很多的不稳定性，你也要把它看得很清楚啊。无所传的那个部分，有一个恒常你存在的东西，你也把它看清楚。在生命世界里头，如果这个事情我们能看清楚，我们的生活就比较笃定了，我们就比较安定了。这件事情，美好的人生之旅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来了。第二件事情，嗯，就是随缘。随缘哈，讲的最美的，讲的最好的，应该是也是《妙法莲华经》里头的一段，它叫随喜功德，就是随缘欢喜去生活，叫随喜功德。问的人是谁呢？是弥勒佛。你在弥勒佛那个造型，那种开很开心的那个样子啊，最好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弥勒佛，要像他这么宽阔的胸襟。我不是要你发胖，是他是象征的语言，让你心胸很宽很宽大这样子，所以他是大肚能容的意思，而不是要你看到他就以为说要发胖了。他不是，他是象征式的语言，表达这尊菩萨他的一个这么开阔的胸襟。你要问的人是弥勒菩萨，答的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一问一答。他问随喜功德啊，随缘欢喜的功德有几何？他说随喜功德无量无边，所有能够在你的生命中，你能够随缘在那个地方成长，随缘能够在那个地方学习，随缘能够在那个地方啊得到喜乐，在那个地方能看出喜乐，这样子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是生命世界里头最宝贵的东西的，所以叫随缘。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随着这个缘，人随着时间的不同，遭遇的不同，那么我们都要随那个缘，我们去成长，随那个缘去生活，那个东西，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每一个人都所应该有的。所以佛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能够在你是啊这个穷困的时候去想着你是要过富裕的生活，因为你不是生活随着缘在生活在你的当下，你不可以的，因为你必须很清楚这个问题。那所以随缘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些人他会随缘不断成长，学习很多东西，他的人生越活越好。我们了解到有些人走到哪一个地方就学到哪里，走到哪一个地方就问到哪里，他们成长得很快。有的人是走到哪一个地方都不肯学习，不能随缘成长，不能随缘创造欢喜，不能随缘去创造他的啊福报。那个不同的人，你要想过人生过得好，你非得随缘。随缘的意思呢，那我们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谈到云门的话。云门禅师呢的说法说，他说你呢要一定要随波逐浪，不可以随波逐流。也就是说，随缘的意思并不是你随波逐流，不是，是你随着缘，你自己当一个这个主人，你在每一个缘里头，你都能够以正面去看它，你都能够以精进去看它，你都愿意振作的去生活，那个才叫做真正的随缘，那个叫做随缘欢喜，随缘学习，随缘产生的功德，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这个社会变迁很快，你如果不随缘成长，随缘学习，我们马上会跟不上。我最近跟我这个大学部的大学的学生，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去警觉一件事情，你到这里来，你拿你的时间跟你的精力来这里读书，可是这好像去购买东西一样，你买的是有效期限的货，还是已经 这个有效期限啊过去了的货呢，你要搞清楚。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关于解剖学上或者是所谓叫做 neuroscience 的这种研究，萌芽的发展的很快。你有很多教育上的一些观念，必须在那个地方取经。你如果不去跟他相，去赶快去学这些东西，你就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所以我要给他们开新的东西，要他们去看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它变得太快。所以1990年的时候，学术界的人对知识的管理在讨论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个观念，说知识有一定的有效期限，没有错。当时呢做这么一个推估，说工程方面的有效期限平均是5年，社会科学的东西平均是10年，人文科学的东西平均15年。可是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它缩短了，工程的那个有它的那个半衰期平均只剩下2年，最短的像电脑科技或者是通信科技这一类的生物科技，它只有半年，也就是你半年没有学新的东西，你已经落伍了。社会科学的东西它缩短了，它缩短了，从原来的10年缩短成为5年。那缩短成5年最短的是什么？管理的东西，法律的东西。但是这里面最短的呢是财务管理的东西，缩短的最厉害。所以你们有朋友是在这个什么金控公司啦、银行做事情的，都不断要去考照。道理很简单，人家一个新的业务，你没有考照，人家就不会请你去工作，因为你必须有这个能力才行呢、啊。所以你要不断的 update 才可以，那都是要随缘学习的东西，看你愿意不愿意。不要说这些了，你就是做一个面包店的老板，你是不是要常常学习新的产，去研发新的产品出来？你老叫人家每天吃同样的面包，人家会来买吗？当然到隔壁去买新的花样的东西来吃啊，因为别人的比较好吃啊。所以他必须要去学习，所以人必须要不断的去成长。你没有结婚之前无所谓，可是一结婚了以后就要去学习怎么经营你自己幸福的婚姻，是不是这样？你生了小孩子就要去学习我怎么带小孩子，把小孩子才能带得好，是不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就是必须要随缘不断的成长，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在你的人生里头，佛就是这样告诉你的。而且这个在解释上，云门禅师他就告诉你，你人呢，那么所谓的随缘的东西呢，就是要随波逐浪，一波一波的浪，你要面对着它，你是主动的追逐者，而你不是随波逐流，跟着别人一波一波的浪把你卷走了。千万不要当自己是一个这个随波逐流的人，一定要当一个主动的随波逐浪的一个主动的生活的工作者，这叫做随缘啊。人生要活得好，随缘很重要，随缘成长，随缘学习，任何一个自己的机遇都在那个地方，自己在那个地方都能够在那个地方做出自己他应该有的价值，看出他的价值出来。那再来就是戒律，你要想你的人生可以有个美好的人生，你就是需要一套纪律，一套戒律。什么是戒律？你说一个人结婚了，他有一个他自己婚姻生活应该保守的最起码的规矩，这个婚姻都能够维持的比较好。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养成好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他的就比较健康。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习惯，那他的工作就做得比较好。一个人在情绪的控制上有比较好的情绪习惯，他的情绪就比较稳定，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些东西叫做纪律，那些东西就叫做戒。所以佛所定的戒都是这些东西。你不要当这个两舌，你不要恶口，你不要绮语，不要做这些事情，不要贪嗔痴那么不要杀盗淫，他告诉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戒。 可是戒里头有戒就有遮，你有这个戒律就有一个，你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有弹性去做调试，所以必须有开遮的时候，有戒有遮，它并不是死的。但是我们的心灵生活上一定要有一套纪律，我们有一套很好的思考的习惯，就表示我的脑子里头有一套思考的软体，这一套纪律没有是正确的，我思考出来的答案就是正确的。如果我思考出来的这个我的思考的习惯啊是凌乱的，那么我思考出来的答案可能会是错误的，所以思考也是需要一套纪律。所以所谓的戒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说叫四不坏境，叫佛法生戒，这四个叫四不坏，四不坏境，它永远都让你如金刚般的坚强，而不会受波旬所坏，叫四不坏境。而且人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多对这一方面去拓展一些应该有的基本的戒法，基本应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时候，他的人生自然就会过得比较好。这个就是所谓戒律的问题啦。比较细的东西往后我们会再去讲了。人的生活要让自己的你的人生之旅活得比较好，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啊，你必须要懂得生活比较单纯一点。越是单纯的，你的生活啊，你的人生之旅也就是越好的。寓所寓言里头他打了一个比喻，说那个鹿啊，长那个脚长得很漂亮啊，结果等到那个狮子或者是虎豹要追他的时候，结果他跑到森林里去，马上那个脚就去往那个树顶那盘掉掉。这种树顶那盘掉掉在禅宗里头也有，叫做葛藤，叫葛藤啊，你就会被绑住。所以禅家常常拿葛藤来互相勉励，说这就是葛藤，你会被绑住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学会比较单纯才可以，越是单纯的，那你的人生也就是越是自由。你越是单纯的，那你就越能够专注去发挥你的生命力，越是单纯的，你的事业越容易成功。所以这个 Benjamin Bloom 这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调查过在他的一生里头拿过第一的，全美第一，全世界第一的，他能成就他的第一呢，他平均起来需要17年，他不是一天的，但是他们必须是很专注的，比较单纯的态度才能够达成他。他如果这里要摸一点，那里摸一点，这里也要做，那里也要弄，他就没有办法。通常都是越是单纯的，他们的力量也是越好的。我们讲单纯啊，我们就要讲这部经，那就是《孔雀明王经》，那是佛陀自己讲的。他说无量劫以前有一个孔雀，有孔雀族，这个孔雀王带着孔雀到处觅食啊，那是来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啊的国王跟子民非常喜欢吃孔雀肉，所以布下天罗地网要抓孔雀。这个孔雀到处觅食，来到这个国家停下来的时候，这个网呢四面包抄包过来，整个孔雀族包括孔雀王通通被卷进去被抓了。这个国家的国王告诉他们的子民，这样抓来的孔雀肉不好吃，一定要把它养得肥肥胖胖了以后，然后再来宰烹才会好吃。所以就订了很多笼子啊，把它养在笼子里头，让他们可以不必风吹雨打，不必去冒风寒，他们也不必到处去觅食，就有好吃的东西，有住的是楼房，吃的是最好的东西，不需要到处去冒风寒，这是好日子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拼命吃，每一个人都拼命的享受，都非常好。可是只有这只孔雀王，他对他的孔雀们不断地劝说他们，你们不要这样享受，你要观受是苦，你现在受这个口福之欲将来会苦，你千万不要，要注意吃得刚好就好，而且每天必须要不断地运动，而且吃得刚刚好就好啊，要一简单的生活啊，简朴的生活才可以。大家不听他，只有少数的弟子少数的孔雀听他， 就吃的比较少一点。那有一天，这孔雀王自己吃的很少，简朴，每天他都是在训练自己，表示有修行了。有一天，孔雀王跑到那个栅栏哈，一个一个的木头的栅栏的缝，他去把它挤一挤，用力一挤，噗就出去了。然后他告诉跟他一起有修炼的，说你们出来吧，用力一挤就出来，因为他们都变成比较瘦，而且他们不会那么样肥胖，所以他们一挤就出来，那些都出来了。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都出来了，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我们的老家，就好像啊，要回到真正的法界里头去了。然后告诉在笼子里头的这些孔雀，啊，你们要听我说，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野心养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我养胖，不要把自己的偏私养胖，不要去享受这么多东西，这样你就走不出来了。因为那个栅栏的缝其实不大，你必须过得比较单纯，你才有办法。告诉他们，那个栅栏里头的那些孔雀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现在正在听郑老师说法。郑老师也是那一个里面的一只孔雀之一，大家要留意啊！你想的越复杂，你就一直会被那个栅栏给网住。现代人是不是像这样呢？是，冷气啊，冷啊就暖气啊，吃啊，做的是最好的东西啊，那不断的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年轻人结了婚，说他们不想啊，这个太辛苦，他们也不想养小孩，他们的人生就是要享乐，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就知道了。所以，把自己的欲、贪欲，把自己的自我中心变成嗔，把自己的愚蠢也把它养大了。你怎么塞也塞不出来，只好等着被宰烹啊！这就是我们要注意，单纯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单纯的人比较喜乐，单纯的人比较专注，单纯的人比较能够禅定，单纯的人也比较能够真正有智慧，把事情看清楚，他们的心灵比较多的自由。我们现代人讲自由，不是讲这个单纯的自由。我们现代人自由是我要这么做有什么不可以。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道德教育的讨论会，一位学者就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离婚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认为我离婚是在追求我的婚姻，我想跟别人过婚姻的生活会比较快乐，所以这样子的离婚有什么不好，离婚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他讲的好像很有道理耶，可是这个道理也有一点歪理在啊！当心啊，你想人是可以这样想的吗？这样做完了又会变成什么？这样子的言论如果给下一代又怎么样？所以郑老师现在很适合说法，就是这样，不可以这样。他还是需要一套基本的戒法，没有一套基本的纪律就不行。还是要保持比较简朴单纯的态度，人生会过得比较好，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会比较单纯的一种生活态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越是单纯的，你也就越能够使你的人生得到更多的，心灵上越是自由的。所以在感情里头，你越是单纯的，这个感情就越丰富，就不会那么复杂。你越是比较单纯的，你的思考就越清楚，你的人生比较单纯的，你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是越好的。所以单纯并不是脑子变成简单，其实越是单纯的人思考越缜密，越是复杂的人他的思考越肤浅。各位你说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在你的人生能够过得比较欢喜啊，就是让你有一个真正这个一个美好的人生之旅，你要记得这一条是很重要的东西。最后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佛他告诉我们，你都必须有一个信仰才可以。没有信仰，你的人生里头有一个信仰，因为你有信，你能信仰，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在那里产生智慧啊、哦！有信，从信里头不断去解，有解里头了解以后去行动，有行动了以后才能够去真正最后得到验证。所以从信解行证里头，你必须有一个信仰才可以。人生有这么多挑战，没有一个信仰，你的重心就抓不住。所以人家这么讲好像也对，那样讲好像也对，你必须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它给你智慧，这个信仰你不断的听去了解，然后你自己就能够掌握一个自己比较恒常的东西。人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短短的人生，我人生走完了以后我要到哪里去呢？只有有信仰才看到你要到哪里去。所以佛告诉我们的是，那个信必须建立在信德、信实、信能这个问题上面来。所以信德就是信有德的、有道德的，信实是信真实的如来的才可以。信德、信实、信能是他有能力的，所以佛是要我们启发我们更多生命力、更好的生命能力的，从这个地方去建立这个信。有这个信，最后我们的是这个信仰，最后跟那个法界，最后越来越接近，我们得跟他产生了印感。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讲，所谓界相应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出现。当你不断的提升到你成为一个觉者的时候，跟佛界相应；当你提升到菩萨，成为一个大慈大悲的这一位行者的时候，你跟菩萨界相应。你只有想到自了汉的时候，那就跟声闻缘觉去相应。如果你有苦有乐啊，有时候也想要，也好像有一点了解，有时候又有些动摇，那你跟人界理得相应啊。如果自己的理性都慢慢没有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就跟畜生界相应。那如果自己的贡高我希望很强，然后我们就会跟阿修罗去相应，因为有任何去拐掉我，我就马上愤怒，都变拍款出来，就出来。所以我什么事情都想不开，我的心变成非常的狭隘，那就跟地狱界去相应，就是这样。因为恶鬼地狱都是非常心量狭小的东西嘛。由信德、信实、信能，我们自己的心慢慢的提升了。我经常提醒我们佛弟子，那个信仰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你常常念佛，你心系念着佛，所以佛法生界常常在你的心里头，那你自己有留意，你就跟那个佛界就相应。你常常能念佛，你念佛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如极乐世界，自己就在极乐世界之中，所以我们透过观法，这个信仰就跟极乐世界相应。你怎么可以不修行？你怎么可以不修持呢？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本身宗教的一个信仰，那教我们从何处来，我至少知道将来我怎么回去啊，我总不能够说我忘掉了要回去啊。那么你去看吧，当你内心里头是如此的清净，当你的内心如此的平和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喜乐的时候，你跟极乐世界是跟那一界是相应的。就这件事情，你的人生之旅，记得旅游完了，这个人生当然要创造一些物质的，也要一些福报都要有，不要说这个东西不重要，很重要。但是你也知道这些东西，旅游完了以后你下了车要记得回家，不要流浪到别的地方去，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是要到别的界去的，那么至少你必须要学，你如果要到地狱去的，那你必须是有像地藏菩萨那样的本事，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你才去。 你是去那里去救苦救难的，不是去当地狱众生才可以。各位，你要应允自己，人生这个部分必须要看得清楚才可以呀。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美好的人生之旅，这里面有人生的福报，有出世间的智慧，这里面有调素生活，但是也有自己内在养自己的心灵的一些智慧都在这里。我们把它总归起来，如来、随缘、戒律、单纯，然后学会在这个单纯里头还要保持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性质，而最后是你必须有一个宗教的信仰，正确的信仰。这几样东西是佛的教法，要去做。有这个法，就要有这个行持，你会觉得生活的越来越欢喜，也会越来越充实，就是这样。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领受，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际遇之中，在那里看出光明，在那个地方看出希望，这就是这个美好人生之旅。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